我们今天进入那个新约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啊，旧约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我们大家先把那个使徒行传，就是第反过来这一页哈，先念一下，因为今天分享的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四章。那我看使徒行传的这个七章从十八节到三十六节呢，就概括的把一章到四章这些事情都放在里边了，所以呢我们为了加强印象，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把它都读一下。好，开始。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他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才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主，谢谢你的话真的是脚前的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谢谢你，求你真的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这样子好，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能够更真实的认识你，在各种的知识上可以增长，属灵的道路上也可以成长。主耶稣，也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讲的可以讲明白，听的也可以听明白，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感一灵，彼此来受益。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这个出埃及记的一章和四章哈，里边的内容其实蛮多的，它有的时候一句话呢就可以说几十年，甚至可以说几百年，所以这里边里边有很多生动的故事，很美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故事好了。OK， 那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创世纪的延续。在创世纪里刚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当中，但是由于我们始祖的堕落，他们对神的这种悖逆，好，所以就 最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呢，有很多的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咒诅，后来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人在这种原罪里边哈，越来的越堕落，陷得越来越深，不可自拔。那到后来呢，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约瑟的故事。约瑟他因着跟神非常的亲密，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他身上就说虽然被卖到了埃及，对他的弟兄也饶恕他的弟兄，而且呢在神就说用约瑟呢成为了一个拯救了以色列民的这种一个器皿，因为后来全地发生了很多的饥荒，那只有埃及呢因约瑟他是宰相，所以埃及那个地方还是有粮食的，所以他的爸爸雅各就带着他的弟兄一共70个人来到了埃及地。那当时的法老因为很器重约瑟，所以就跟他的爸爸还有弟兄就赐给他一块地，让他们居住在歌山，想住多久都可以。那这些全都是神允许的，神允许雅各他们以色列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可以住在埃及，但是他并没有就说神说你就一直待下去。那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最后50章的最后一节说约瑟死了，那我们就看就说他的棺材停在了埃及。那你说神创造了万有，然后因着人类的堕落受到咒诅，所以我们就说身体上还有灵性上我们最后的结局就都是死亡。难道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吗？绝对不是。那神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但是我们自己行吗？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只有在这种罪的泥沼当中越陷越深。所以呢上个星期五平珍姐分享的，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外力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泥潭当中能够救出来救拔出来。那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出埃及呢就是说把我们能够从这个从魔鬼撒旦的那个权势之下能够救拔出来，从黑暗能够到光明里边来。那这个出埃及，埃及呢指的就是世界，它让我们的心可以离开世界而跟它联合在一起，能够跟它有这个亲密的关系，能够找到我们的归宿。其实最后我们灵里的归宿是在神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跟它能够明白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找到自己正确的一个地位和身份。因着这样子神才能够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拔出来，来到他的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哈。所以这就是当时所以出埃及记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神的百姓处在一种非常非常恶劣的生活环境当中，就好像我们平时忙工作忙生活忙孩子忙很多的事情，忙着忙着反正就过日子嘛，然后好像就没有感觉了，离神的那个心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要提醒我们，你要赶快从那个忙忙忙里边出来，要从那个埃及世界当中出来，到我这里来哈，来到我的面前来寻求我，我赐给你自由，我赐给你祝福，我赐给你美好。那以色列人当时刚才我们讲了雅各带着70人来到以色列，就这样居住了有300-400年的光景。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埃及的刚开始来的时候 因为约瑟是做宰相，所以呢大家都对他们很尊敬，好，都非常的尊重他们。可是过了三四百年之后，这个新王就忘记了约瑟，他就不记得约瑟当时拯救过埃及，不，还有那个埃及的百姓，所以就忘记了约瑟。那这个新王呢，就开始要对以色列人采取一些各种各样的苦待的政策。那为什么他要苦待他们？因为这里边有一个神的应许在里头。在出埃及记的一章七节讲，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一句话呢，就让我们想起来当时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应许亚伯兰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大国，我要祝福你，而且你这个祝福要临到别人。那十七章的时候，神又继续的应许亚伯兰，他说你现在就改名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必使你成为一个多国的父，好，让你的这个让你的百姓就是如天上的星星，还有海里的沙，海边的沙，这样子。所以神当时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一直在逐渐的实现。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虽然是在埃及，由七十人一下就发展得很众多，而且他们就慢慢的强盛起来。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神的这个应许和计划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破坏与拦阻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埃及的新王呢，其实也就代表着一个撒旦的这种势力就开始来破坏神的计划了。那他一看到以色列人数这么多又这么强盛，他就觉得他们到时候会来篡夺我的权力，对我的这个国家政权会形成一个威胁，他可能会跟我的政敌一起联合来攻打我。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说，好，我就要让你们那个做苦工，不给你们工钱，然后累死你们这样子你们人数就不可能再增长了。可是他这种计划能，这种阴谋能够得逞吗？当然得逞不了，因为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他想让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去那个，去人数增多，而且遍满全地，那他的这个计划一定会实现，因为他是，施怜悯、施慈爱的神，他是非常爱我们的，所以他会掌控一切的。他是掌握着一切的这个主宰一切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新王法老他不光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做苦工，在这里面又出现了两个小人物，而且呢还有名字记载，他们叫施佛拉和普阿，是两个收生婆，是希伯来的收生婆。法老就跟他们说，你们只要看到这个产妇产的是男孩，你就要把他杀掉，如果是女孩就让他存活。可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人物地点，可是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被记载在这里非常的详细？他们虽然是小人物，但是呢他们当时真的是有一颗勇敢的心，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没有听从法老的吩咐，他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就把男孩子，他跟法老就撒了谎，然后就把这个以色列的男孩的性命就存留了。那我想法老的心里也很心虚，尽管他收生婆两个收生婆跟他说了啊，这个希伯来的妇人跟你们埃及的妇人不同，很强壮，我们还没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了。其实这个看来真的不是什么理由，但是呢法老他因着心虚，他就放过了这个收生婆，这个放了他们一马，也没有就说追究。后来我们就看到，因着他们收生婆的勇敢，因着他心里敬畏神，他知道在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十诫，好，他们也没有说不可以杀人，但是呢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知道神
神呢是说不可以流人的血，所以我想这两个收生婆绝对他们是不想沾任何人的血哈，不想在这些事情上有份，所以他就敬畏神，就要要顺服神的心意，那就就做了这些好事，而且因着他们的这种敬畏之心，绝对是拯救了后来的以色列民。所以我后边的这个讨论的其中就有一个让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收生婆她当时听了埃及王的吩咐去把那个男孩子都去杀掉，那你认为发生怎样的后果？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你对侍奉的看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尽管他撒谎了，他跟法老撒谎了，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你说谎话这样子不好，不应该说谎话。可是呢，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在这种很危急的情况下，尤其是关系到人命关天的时候，收生婆这样子做了，她真的是顺应了神的心意。那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尤其侍奉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分寸？哈，所以呢，就是这样。那这个因着后来我们又看到在一章的后边，神恩待这两个收生婆，让他们成立家室。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的时候在这个侍奉上哈，你不要觉得我没有恩赐，我是一个小人物，我微不足道，我不能做，我做不来。但是真的神是非常祝福听他话的人，顺服他的人，所以即便你是小人物也会被神来纪念的。所以我们在难处和困境当中呢，所以我们只要有一颗敬畏这个独一真神的心啊，将来你就紧紧的跟随神，神有一天也会用使用我们来成就大事的哈。感谢神。那我们再看以色列在这个埃及地为奴，他们真的是生活得非常的苦。大家都知道埃及在非洲，那个地方非常的炎热，而且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他们做的这些苦工都是什么和泥啊、做砖啊、在田间做工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在那种炎热的天气之下，他们要做这么多的和泥的工作，上边有毒太阳，下边又是泥又是土又是水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心里肯定是非常苦的，日子也是非常苦的，而且呢他们还没有这个拿到他们的工钱哈，在工钱上还特别的这个苛刻他们，所以呢他们的生活真是很苦。可是在这种难处当中，神一直都在祝福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让他们这个极其的昌盛，所以一直到极其的极其的茂盛。那一直到一章的最后，神又强调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的强盛，所以神一直就是在祝福以色列，所以这个祝福他的那个百姓，他的选民。那这个时候这个埃及的法老呢，他又开始想出了一个计谋，他觉得只是利用收生婆或者是利用一些工头督工去把男孩子害死还不够，所以他就号召他的埃及整个的全民都说，只要你看到有生男孩子的，你就把他丢到河里去。所以他就兴起这，我想这个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以色犹太人的一种屠杀吧。所以他就让他的国家的人把男孩子都丢到河里去，然后留住女孩的性命。那留住女孩的性命有什么目的？我想可能就是想让这些女孩子们将来就是从小就可以做他们的仆人，还是要压榨他们哈，所以真的是很残酷。那在这种时候呢，神就是说让我们，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呢，摩西就出生了。那摩西是出生在这种状况当中，他按说他的生命也是 他是一个刚刚生下来的一个新生儿，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母亲，我想他的父母哈，因为在希伯来书里边也提到，十一章里边也提到，因着信，他的父母因着信就把他藏了起来，藏了三个月，那一直到后来真的是不能不藏不下去了的时候，他又凭着信心呢，就把他放到了一个蒲草箱里，哈，又把他放在河边。当时我想，这个母亲放这个孩子的时候，肯定他可能也是非常有信心，就是说，神，我相信，我既然把他都留了三个月了，我相信你会派一个人可以救他的，而且这个人是要一个埃及人啊，然后他的性命就可以留存下来。所以在第二章当中呢，我们看到摩西整个出生的过程里边，真的有好多神的手在里边，有很多神迹在里头。然后为什么呢？首先他让他的妈妈把他生下来藏了三个月，又把他放在蒲草箱里边，然后放在那个河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埃及王子》我们看到他把那个箱子放在尼罗河，尼罗河不是像湖一样平平静静的，它是一个流动的水，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急。然后为什么这个蒲草箱就放在里边，根本就没有翻哈，一直都是好好的，而且这个箱子流就流到了法老的女儿，也就是公主的身边。那当时我想他们的这个传统就是说，因为尼罗河埃及人都认为是圣河，所以就在那个河边在洗澡，哎，刚好就碰上法老的女儿公主在洗澡，而且这个公主我想她应该还没有结婚，她就把这个箱子呢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了还把它打开了，一看是个孩子，她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孩子？她肯定知道，但是呢我想就是神让她的心里有了那么一个恻隐之心，哇，这个小孩子好可怜，因为他可怜他，他怜悯他，所以呢他就说我要把他留下来。他一个没有结婚的公主哈，就收养了一个希伯来的孩子，而且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违背他爸爸的命令，这有点不合理，这绝对是神在里边做工，所以神想让他违背他就违背了，他就收留这个孩子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还有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她那个时候多大，可能也就十几岁，她非常有智慧，非常机智，她就远远地跟着这个蒲草箱沿着河边一直跟下去，她看到法老的女儿把这个孩子这个捡起来之后有恻隐之心，他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他就对法老的女儿说这是二章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首先他说我是为了你好，然后呢他还说我去叫一个奶妈，他明明知道他自己的妈妈就是摩西的妈妈，但是他很机智，他说我去叫一个奶妈来，而且是到希伯来的妇人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法老的女儿呢马上就同意了，然后他还让他把这个孩子抱去哈，让等于我们看现在看来就是摩西那个时候被他自己的妈妈抱回家去喂养，而且呢还怎么样，还给他工钱，所以哈利路亚，你说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在这个二章里边看到神的这个手哈，在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在里头。然后到后边摩西呢就渐渐长大了，他不是在自己的妈妈家中长大的，而是后来呢他的妈妈又把他带回到这个公主的，等于就带到王宫当中去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里边也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呢都有才能。所以他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他要是在希伯来人家中出生姓名留下来了，但是他能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吗？他受不了，他只能就是在王宫当中他才会学各种各样的才能，各种各样的技艺，然后锻炼的又能武又能勇，这样子才为 在外面他被预备了，那这个环境就是在王宫当中他被预备的，那这个都是神在安排的。所以我们也讲到摩西呢，他的整个生命阶段是分三个哈，一共他活了120年，所以这个刚才讲的这些就是他的第一个生命阶段，第一个40年，那就进入到第二个40年。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他因着从小被他母亲喂养，所以他母亲肯定跟他把自己的身世都讲了，而且告诉他，你虽然是公主的孩子，但是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啊，那个这些受苦的、这些被苦待的人，他们才是你的弟兄，所以将来你一定要对他们好。那摩西因着在王宫当中学了很多的本事，有很多的智慧，也有很多的知识，所以呢，他自己我想那个时候就很高傲自大，他就觉得我就是被派来拯救你们这些人的。所以有一天他就心血来潮还是计划了，我不知道，也许是计划了，所以他有一天就跑出去，要去看他的弟兄，他应该是计划了，他就去他弟兄那里边，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希伯来人，所以那个时候他40岁，血气方刚，他又觉得，那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7章的时候也看到，他自己觉得他就是派来拯救这些人的，所以他一看，什么你敢欺负我的弟兄？他火气一上来，可能也蛮暴躁的，一下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打死之后呢，然后第二天他又去了，去了以后这个很有意思，是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所以他又要管，他说你们怎么同族的还可以互相欺负？但是没想到这两个弟兄是希伯来，等于他称为是弟兄的人，认为是弟兄的人，他们拒绝了这个摩西，他们觉得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到这儿来当我的首领和审判官，我不认你这个在王宫当中长大的这个希伯来人，你不能做我的首领。所以他被拒绝了，他就被深深的刺伤了。然后摩西就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做领导的，可以把这些受在埃及当中被奴役的这些弟兄们以色列人可以救出来的，但是没想到是这种结局。而且呢，这两个希伯来人当时还说难道你们要杀我吗？就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他说哎呦糟糕，我昨天做的事情都被大家看到了，所以他的心中他非常的伤痛，他因为觉得他自己的弟兄不认他，不想让他当领袖，然后呢自己的行为又被看到。但是我们也看到摩西呢在这个希伯来书11章24节里边有记载，就是说他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所以我们也看到摩西的心中，他拒绝去当埃及人，拒绝在王宫当中继续享受那种奢华的生活。所以他一个这样子被拒绝，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已经立定心志，我不要再回到王宫当中去了，所以他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要逃亡。所以他就逃出来了，他就跑到了旷野当中，这也是神带领他一直逃到旷野里去了。逃到旷野里后呢，就在米甸跟祭司的女儿结了婚，而且他又待了40年。这40年呢是在旷野当中牧羊，他这个羊都是他岳父的羊，还不是他自己的羊。他牧羊牧了40年，而且是牧养他岳父的羊，还不像雅各那个时候好像有几年还是十几年一下就把他岳父的那个羊就都拿过来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对比。所以他就在旷野当中牧羊，这个时候摩西他有心想去挽救以色列人，但是他的斗志，我想在这个旷野当中40年，每天就是一个单纯简单的牧羊，然后他还有斗志吗？我想他肯定就渐渐的这个斗志就被磨去了。可是就是在他最低谷最消沉的时候， 神在他身上在做的默默的预备的工作，而且在慢慢的造就着他。为什么呢？让他虽然是在米甸牧羊，但是呢，他在学习一个忍耐和顺服，在学习一个爱的过程，让他慢慢的成为可以合乎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哈。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虽然我记得那个基海牧师讲过，摩西是第一个阶段是我能，第二个阶段是我不能，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摩西的这个时候，他里边的知识也好，才学也好，还有武功也好，他都用不上了。在旷野里，你大概找一个人都找不着，只看到的满眼的动物和荒山野岭，所以这个时候他是真的不能了。但就是在他最低谷、最谦卑、最不行的时候，神的时间就到了，所以神呢就开始要拣选他来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要把这个在以色列为奴的在埃及为奴的他的百姓呢通过摩西可以救出来哈。那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神就要向摩西显现。你说有三四百年的时间神没有跟以色列民显现，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民这个时候知道有那么一个神，但是他们肯定也没有什么敬拜呀，更没有什么服侍啊，只知道有那么一个神。所以这个时候神呢真的是想让摩西能够认识他自己是谁，所以他就主动的来向摩西显现。就好像神要找我们都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我们想找他是绝对找不到的啊。所以神呢就说在荆棘与火的这个里边就出现了，因为摩西就看到异象说荆棘被火烧着，但是又不能够烧毁。所以关于这个荆棘和火，荆棘我想可能就是代表着我们身上的那个罪，那个原罪，然后被神这个圣洁的火来焚烧，来把我们炼净哈。那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还有那个列王记上十八节二十四章，就讲到以利亚呼求神来降雨的时候，这些都是看到神是在火中来显现的。在西乃山上也是，他也是是他的火降在这个西乃山上。所以我们说神不光是圣洁的火，也是烈火哈，因为他带着一个祭邪的爱爱我们，所以他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来出现。那当这个摩西看到荆棘在火中燃烧又不能烧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给他一个强烈的一个认识，哇，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神，我听过我父亲说的神听过我祖辈的神，原来神他是这样一个神。那神就继续的跟他来讲话。所以我们在第三章的七节到十二节之间呢，我数了一下有十个我。所以呢神就是要跟摩西来讲，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全能的神，我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而且我是不受任何时间空间时间限制的这么一个神。那摩西就问他，你到底是谁？他不回答摩西我是谁，他不回答摩西我的名字叫什么，他回答摩西就是说他就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他就告诉摩西，因为他想让摩西先认识这个神是什么样的性情，什么样的属性，好，然后让他认识了神之后，他才会跟摩西讲，哦，我的名字是什么。那我们大家一起把那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读一下，就是第三标题的第四小节，神对摩西说那个地方哈。好，一起。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对，那摩西他现在才对神真的是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才知道I am who I am 是怎么回事，自有拥有的神。这个时候呢，神才告诉他耶和华是我的名。那我想耶和华在这里边就是那个主，就是 Lord 的意思哈。所以呢，摩西这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父辈说的那些神是真的，是这么真实，就在我面前向我显现。而且呢，他还应许我，神这个时候就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而且告诉他，你去，让他去，把埃及人，把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带出来，而且。神还告诉摩西，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呢，是要来侍奉我，是要来敬拜我。那上个星期我们讲那个概论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为什么出埃及，出埃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且在这里神真的是向他一再的应许，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哈。所以神就在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这个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吗？他没有，他而是神越说你去，他就越怕，好像他就很为难。那在第四章里边在第三章里边呢，就有那么五次摩西一直都不敢接受，actually 在第三章里应该有四次又一直不敢接受的这种差遣，神的对他的差遣，因为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他就一直在搪塞神，他就觉得我怎么去啊，我是谁啊，当初我跟我的弟兄说让我来那个当你们的领袖，当你们的领导，把你们帮助你们救出来，他们根本就不认我，就把我拒绝了。那现在我是谁？我又在旷野当中待了这么多年，只是一个牧羊的，你怎么会让我去拯救以色列人？有没有搞错？然后，这个神呢，就继续的来应许摩西，应许他，我跟你同在，你去。所以呢，是那个，但是摩西呢，他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去，就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他说：“那我到了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你是谁？”那神回答了他，他觉得还是不够，他还是很难，他就觉得那你要给我一些印证啊，人家怎么就知道我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派来的呢？所以为着要坚定摩西的信心，神呢在第四章的时候就第四章那里边就使用了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呢就是把他牧羊的那个杖变成蛇。本来是一个牧羊的蛇，现在呢因着神的权柄权力权能哈，就变成了一个神的杖。所以还有第二个神迹呢，就是治愈大麻风。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大麻风实际上是不治之症，你得了大麻风之后所有的人都远离你，都躲开你，就觉得你是一个一个咒诅，一个祸害。那神又让摩西得了大麻风，又马上把他医治了。好，这个所以头两个神迹呢，是神可以把杖变成蛇，又可以把蛇变回来变成杖，然后大麻风也是让你从没有很好一下从健康就得了一个不治之症，然后又马上给你医治了。那我们看到这两个是这两个神迹。那第三个神迹呢，神就是把那个水变成了血。我们都知道水在这里好像就是我们离开水是不行的嘛，所以我想这里是比喻一个神供应我们的生命之水，在这种情况下他把它变成了血。那有意思的是神在这里并没有把血又变成水，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看到 当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缺乏生命之水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靠神的救赎，而且要那个有人为我们这个流宝血，所以我们这样的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救赎哈。所以在这个当中，神给摩西用了三个神迹的凭证，就让神就让摩西呢带着神的权柄去被差遣到埃及地去。摩西呢同时呢神他还告诉摩西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法老的心会很刚硬，因为在创世纪里边的时候，神在跟那个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也跟亚伯拉罕说了，说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里边，他跟亚伯拉罕说，到时候法老的心必刚硬，而且这个刚硬呢，神早就知道了，已经都预知了。那对于神来说，神非常清楚的就跟摩西讲，没有关系，我让他的心刚硬，越刚硬的话呢，这样子才能够显出这个显出神的这种主权，显出这种神的这种权柄。所以神就告诉摩西，他刚硬，然后你就任凭他，这样子也就让我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呼召了好几次，里边有感动，但是呢，我们的心就越来越硬，就像法老似的，降了十灾，最后他才同意放以色列人走，所以他这个时候，神就说就任凭他去吧，就任凭法老去吧。任凭他的心这样子刚硬。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有的时候你那个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心呢真的是景象，我们的心都很硬，所以神呢也就任凭我们。那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就是说落入到那种的境地当中，那样子是非常悲惨，非常的这个糟糕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自己，我们需要神的手来救赎我们，来救拔我们哈。那在这里边，我可能落掉了一条，就是关于这个神一直让摩西去回到埃及地区，他一直推辞。有一次呢，神就发怒了。那神发怒，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你明明看到神的话语告诉你是这样子，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是当你不去顺从他的时候，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当你不顺从的时候，神也是会对我们有管教的。好，这就提醒我们，真的要时常的警醒自己。那后来到了这个四章的最后，出埃及四章24节到26节呢，关于这个摩西，关于神要杀摩西这一点呢，我们可能会觉得，神既然要派摩西回到埃及地去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还要杀他？可是神，就借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他，就说，哦，我知道为什么。他就赶快让他的儿子受了割礼。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神让我们的这个不光是行为上有割礼，就是说心里边也要有一个割礼，有一个就是说分别为圣的心，这样子去紧紧的跟随神，那神的他神才会喜悦，神才会这个时候才会让我们就是说就是来使用我们，成为他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好，那我们就看到四章的最后呢，所以当摩西拿着这几项凭证，拿着神赐给他的三个神迹的凭证，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时候，以色列真的是看到这个耶和华他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看顾他们，纪念他们，也这样子知道他们的苦情，并没有就是说不管他们，一直都纪念着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呢也非常的俯伏的下拜，最后也是非常的幸福。所以 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摩西从在那种不可能的环境当中让他能够存留下来，能够存活，而且呢借助了身边的一些这个贵人的手，也都是神哈派在他身边的，使他能够在无论是知识上，无论是技能上，而且呢在他的这个里面生命的里面呢在他最软弱最谦卑在他最消沉的时候，神呢就是说坚定了他的信心，不光就是说用自己给他显现，让他认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而且呢还给了他几个凭证，这样子就让摩西呢更加的坚定。那最后摩西呢临到最后四章里，他还有一个推辞，他说神呢我的口才不好，那这个时候神就说好，那我这是神向摩西发怒的地方，神但是为了坚定他，还是把这个亚伦他的哥哥安排给他，说让亚伦与你同去。那直到这个时候摩西就真的一点都不能推辞了哈。所以我们真的要看神有他的主权，但是我们作为那个信徒呢，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当你当神的主权和人的这个责任如何的能够配合在一起，能够用在我们的这个侍奉上，也用可以用在我们的传福音上。那下边我就还有两个讨论题，一个是凡是主差遣的必有主的同在，你是否有这方面的体验？第三个，你对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看法如何？请应用在传福音上或者是侍奉上都可以，谢谢。
感谢我们的姐妹，我想讲的都很详细了哈。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接续的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是神的主动，神的预备，神的呼召。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神看见，神听见，神就下来。我们大家没有注意到那一句神我下来是为了什么？在这边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个第四小点属灵原则那个地方哈。这边我想一开始在讲到摩西之前，我想对姐妹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你看大家到呼召摩西出来之前全部都是女人，大家看到没有？收生婆啦，妈妈啦，法老女儿啊，姐姐啊，全部都是女的。所以而且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边想即便是小人物也会被神纪念。那个收生婆特别圣经特别提了他们名字，也提了神怎么纪念他们。其实我们有时候就真的看到侍奉无大小，而且你看到那两个收生婆，因着那两个收生婆后来摩西被整个以色列民族被救出来。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做的事情好像微不足道，可是在神的手中这样子的微不足道都可以成就神的大事。真的让我们有这个观念，只要是神的事工，没有大的没有小，都是大的，好不好？然后在这边我再补上一个，就是讲到那个蒲草箱哈，这是第二次 Ark 的出现。这边是讲的 Ark of the Bull Bushes 蒲草箱。第一次我们记得方舟，对不对？ Ark of Gopher 戈斐木的方舟，这个是蒲草箱，蒲草的 Ark。第三次就是在出埃及记的后面 Ark of Tabernacle 约柜。所以我们大家从这个上面看去看，就知道这个 Ark 是有什么意义了。那最后我再想要再提醒，就是大家在思想一个，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说摩西好像被神呼召的时候不断的在推辞，可是我今天突然去思想，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多少次在神呼召，或许我们以为在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常常做的是第一个四十年的摩西，我就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像我们常常就说啊，我要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是凭我们自己的血气去传福音还是怎么样？那其实我后来在看摩西第二次被神呼召的时候问的那些问题，除了最后一个，我实在是就是说他说我实在没有口才，你派一个人。其实我们去想想看，当我们要去，我们真的认识什么？我们在思想摩西问的那些问题，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神写在那边，对我们才很重要。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这位神，我们知道他的所事，我们知道他的所作，我们才能够配合上去。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第三个问题，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责任，神差遣我们，我们就会被带出去，真的认识我们的神。这是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那时候讲到神要先让我们认识他，好吧？那我们就到这边，我们就分组好吗？